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信息是从《帖撒罗尼迦前书》出来，所以我们请弟兄姊妹翻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前》第四章。好，我们翻开《帖前》第四章，我们请弟兄姊妹同声的来念，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同声的来念，请弟兄们，
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愿意与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要圣洁，因为受这些之身，无法从自己的邪情，像那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个人在此世上业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以前对你们说过，又确切地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拒绝的不是拒绝人，乃是拒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
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有一点祷告。圣洁的神，公义的神，爱我们的神，我们众弟兄姊妹在这个早晨奉你儿子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在一起，去思考主的话，去聆听主的话，求父你赏下赐人智慧与知识的人，让我们真的看见主你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身上的旨意，愿意我们的生活能够彰显出神你的旨意，让基督的圣洁成为我们的圣洁，让我们在生活中，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显出我们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我们要赞美归给我们的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好，这一段的经文所要说的是圣洁。我把今天的主题称为你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这个是在这一段经文第三节里面说的，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首先我们要在这里去看，弟兄姊妹，这一份书信是保罗、希拉和提摩太写给在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他就跟他们说，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么行，可以讨神的喜悦。首先我想弟兄姊妹注意一件事，就是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希拉跟提摩太，他这里用的劝勉弟兄姊妹的形容词，他用了好几个形容词，他说我们靠着主耶稣 求你们，他求他，然后说劝你们，劝他们，然后他说在如果你在看在第六节，他说我切切的嘱咐你们，所以保罗又求又劝又嘱咐。为什么保罗他们用这么多的形容词，这么多的这个心思去向弟兄姊妹劝勉他们跟祈求他们？因为这一件事对于保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想特别要弟兄姊妹注意的是，他们劝勉弟兄姊妹的态度，第一，他们在说他们是在基督里。保罗劝勉弟兄姊妹是根据在基督里，在基督以外保罗不做任何的事情，保罗是根据基督也是因着基督而劝勉他们。保罗不是根据人的想法、世界的方法，不是根据希腊的哲学，是在基督里。他求他们，他劝他们。其实这嘱咐第十六节，嘱咐是警告的意思，警告他们。而且他说，知道你们是受了我们的教训，也知道该怎么行。他们跟他们传讲的这些这个信息，是弟兄姐妹，不是对于他们来说不是新的信息，其实是他们已经知道了。其实今天我们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对于弟兄姐妹来说也不是一个新的信息，是你们已经知道的，就是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可是你们知道了，为什么我还站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说呢？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我们不用说了，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成为圣洁。没有，保罗没有因为弟兄姊妹而已经知道了，甚至他说他们已经知道该怎么行了，他们要怎么去行成为圣洁的人，弟兄姊妹已经知道了。可是保罗还是继续要劝，继续要求，这是因为知道是一回事，可是要真正的把我们所知道的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生活的实际，又是另一回事。从我们开始听到的那一天，我们听到一个真理，可能我们需要听多次的，我们才能够知道，才能够明白。可是当我们知道跟明白以后，也不是等于说我们能够行出来，我们还要多次的听这样的道，直到神的道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改变我们的那个生命。所以从听到到行道，这个是有一个过程。保罗他从来不会因着弟兄姊妹听过一些道他就停止不讲，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我们基督徒不是一个懒散的人，不是一个，我们不应该满足在我们现在属灵的光景。不管弟兄和姊妹，你们属灵的光景在什么阶段，我们永远是有成长的空间。就算我们知道了，可能弟兄姊妹觉得弟兄今天说圣洁，我已经知道圣洁了，我们已经不用听了。如果你有这个心的话，你的眼睛你的耳朵就关了，你的心就不会敞开，那今天你就不会得到任何能够造就你自己的话。所以我请求，我也向保罗学习，我求弟兄姊妹 我劝弟兄姊妹，你们用一个单纯的心来听神的话，特别是关于圣洁这件事，这个是极重要的事。如果不是这么重要，保罗也不会用这样子三番四次的用不同的态度形容词去用这个恳切的态度跟神的子民他们传讲。好，我们首先我们要第一件事要去思考的就是，他这里说他们向他们求的，保罗向他们求的这件事是可以讨神喜悦的。好，我们要去思考这个是讨神喜悦的。讨神喜悦，这个是基督徒生活里面最重要的原则。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不信主之前，我们从来不会想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选择是会讨神喜悦的，是不是？世界的人做任何的决定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件事对我有没有帮助，对我的家庭有没有帮助，对我的孩子有没有帮助，对我的公司有没有帮助，对我的家人有没有帮助。谁会想我做这一件事是不是讨神喜悦的呢？没有，除了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可是可惜弟兄姊妹，坦白说，有许多的基督徒行事也不是常常想着我行这件事是不是讨神喜悦的。我们可能知道，可是我们不一定在我们生活做选择上会去真的愿意去遵行神所喜悦的事。所以我们祈求弟兄姊妹，我们不单只是要知道，我们要真的在生活上有一个心智，我们要选择讨神喜悦的事。神看的是我们的心，讨神喜悦是我们的一个做事情的动机。如果我们的动机错了，不管我们做的事有多么的对，是不讨神喜悦的。神看的是我们的动机，我们动机是不是想去讨他的喜悦？如果我们动机对了，我们所做的事情才会讨神的喜悦。这个是保罗他们教导的中心，是神工人传道的人他们教导的中心，就是教导弟兄姊妹做什么事才是讨神喜悦的。有一些基督徒没有这个讨神喜悦的心愿，他们只想听见知识。如果我们是以这种的态度去跟随主去听到，我只想认识听见知识，我只想知道圣经在说什么，可是我没有这个心想在我生活中讨神的喜悦，那我们这样子去听到，这样子去追求，其实就是不讨神喜悦。我最怕就是有基督徒有弟兄姊妹跟我说啊，弟兄啊，你传的道我都听过了，我都知道了，你可不可以传一些我没听过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其他你没听过的道，我们传的道就是神的话，跟保罗一样，保罗说是 你们是从前已经受过我们的教训，是你们知道怎么行的。可是保罗还是要传讲，因为我们不是只是要单单听到，我们还是要去寻找。我们不是只是说我明白了，我知道了这件事，而是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真正的讨神喜悦。当我们以这个心态去听到，我们想，神啊，我想今天听到一两句话，是有什么事我生命里面不讨你喜悦的，请你光照我，求你用你的话光照我，好让我的生命能改变，好让我能够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啊！如果我们以这种心态来听到啊，就不一样。所以我请求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只是听一些知识，不是只是听一些这个在头脑上的学习，我们这个是希望这种的神的道是能够改变我们的心，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讨神的喜悦。好，他这里说，你们也晓得我们凭主命令传给你们什么命令。所以你看保罗说了，已经第三次说你们也晓得，你们已经知道的，不是新的。然后他说，你这里说了一句话，这个是保罗凭着耶稣基督传出来的，不是根据保罗的话，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是主亲自跟保罗启示的。然后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这个说，他说这个是什么，他这里说是意见吗？弟兄姊妹，神的话是不是对我们的意见，是我们的建议
命令？
弟兄姊妹，神的话是对我们的命令。命令是什么呢？这里的命令就跟在有一次保罗在这个菲律宾，他们去被人去抓，要去放在监狱里面，那边就记载说菲律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四节，禁主领了这个命令，就把他们放在内监里面。这个命令就是在军事里面，那个军官发号命令，吩咐他的那些军兵去做事情，这个动词命令啊，这个名词命令。神的话，弟兄姊妹，不是对我们的建议，这个是命令。在军队里面，如果那些军兵不听军官的命令，这一个军队肯定会打败仗。军官说好，我们现在这样子做，那些听的人，哦，他建议我们这样子做，那我们两个自己去做别的事情啊，这样子的军队能不能够打赢仗吗？打不赢。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对我们的说，神对我们的话是命令。而这个命令是什么呢？这个命令是要我们的圣活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圣活。第三句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要你们成为圣洁。成为圣洁，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叫我们生活成为圣洁。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看见我们是罪人，我们才听见福音的时候，我们听见福音，哇，这么好，主耶稣他为我们死了，我们信他，他就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就不会受神的审判，不用下地狱啊！这个是圣经里说的因信称义。然后圣洁是什么概念呢？弟兄姊妹，圣洁是不是我们的追求呢？还是神给我们的呢？其实圣经里跟我们说，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当我们因信称义的那一天，神不单只让我们称义， 神也让我们成为圣洁。神不单只给我们称义的地位，也给我们圣洁的地位。圣经有好几处这样子给我们看见这件事。有一处就是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跟我们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他说已经成圣了，已经称义了。所以在地位上，就是 在地位，我们是称义的人，我们甚至是成圣的人。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不敢想象的事。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些人常常犯罪，我们怎么说会已经有成圣的地位？我们想不了。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地位。所以当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他常常称呼受书信的那些弟兄姊妹为什么？圣徒。神称呼他们为圣徒，不是他们生活上他们是完全没罪的人，不是，是因为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使他们有称义，还有已经有成圣的地位。所以弟兄姊妹，在地位上我们是圣徒了。我们感谢赞美神，这个是神的恩典。圣徒圣洁啊，这个是圣经里跟我们的教导，这个是我们的地位。可是保罗在这里帖撒罗尼迦四章里面跟我们说的不是我们的地位，他跟我们说的是我们生活的实际。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的地位是 一回事，我们的生活又是一回事。我们有成圣的地位，可是不表示我们有成已经是完全圣洁的圣活。圣经里有一个概念，就是刚才我们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我们已经是成圣的人，有一个地位。可是另一方面，圣经又有许多的就跟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成圣的过程，我们要追求圣洁。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圣洁。所以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这个成为圣洁呢，就表示说还没有成，还没有完成的工作。在地位上我们成圣了，可是在时间上我们要经过一个成圣的过程。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追求主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成圣。什么是成圣呢？弟兄姊妹，成圣就是 与粗俗的事情分别出来，归给神，归给神，这个就是圣洁。与世界分别出来，归给神，归给神。圣洁的反义词就是粗俗，就是普通。弟兄姊妹，神不要我们做普通的人，神要我们做圣洁的人。你还记得以前在会幕里面有那些器具吗？比如说那个金灯台，那个金灯台圣经里说是要是圣洁的。为什么它是圣洁的呢？因为 他们在造会幕的时候，他们要让这个他们要怎么把这个金灯台变成圣洁的？他们要用油摸那个金灯台，用油摸，用油摸了之后，这个金灯台出埃及记跟我们说是圣洁了。圣洁就是什么意思呢？圣洁就是说你不能用那个金灯台拿去亚伦的家里面照他的孩子，不让他晚上读书，你不行。那个祭坛为什么是圣洁的呢？圣洁就是说这个祭坛特别给神用的，你不能拿个祭坛拿去烤烧烤，然后拿给你孩子吃烤羊排，不行。圣洁就是说那个金灯台是只是在圣所里面照亮圣所的，那个祭坛只是拿来用来献祭给神，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圣洁对于我们来说，神要我们成为圣洁，就是说，我们不要做一个粗俗的人、普遍的人。神要我们神的旨意，圣经里说这个是神的旨意哦，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问神的旨意是什么？这里跟我们说，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就是要分别给神。这个就是神要我们他的旨意，他在我们生活上的旨意。好，那么他这里说的圣洁，在这一段里面，他特别把这个圣洁注重在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点。这个点就是我们婚姻里面的圣洁，就是关乎我们的人，我们的身体的圣洁，关于我们婚姻生活的圣洁啊。他这里用了几个形容词，他第一点他就说到要远避淫心，成为圣洁就是要远避淫心。在新约的年代，保罗写书信的那个年代，是罗马统治这个那个世界的年代。可是那个时候的风俗文化却是希腊的文化，那个时候他们是在道德上，特别对于性这个观念是非常败坏的一个年代。他们有许多的在婚外的性行为是非常常见的，甚至他们会有甚至有一些那些男人寻找女人的地方，他们可以就有许多这种的地方。那个时候是他们甚至会，因为希腊的有许，他们希腊像是相信神的，可是他们相信的神是有许多的神，他们甚至会用一些性行为去敬拜这些神，所以是一个非常性关系暗化的一个年代。那么，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说到远避淫行，对于那个时候铁扇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你记得铁扇罗尼迦是在希腊领土里面，当然那个时候是罗马统治了，那在他那个地方，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是他们整个城市的风气就是一个在淫乱的风气里面。所以神保罗说，你们要圣洁，神的旨意是要圣洁，你们要远避这些邪行。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婚姻的关系，这个是一个神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二人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个婚姻应该是圣洁的，圣洁的位置。圣洁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以分别为圣，归给神。所以我们的婚姻也应该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一切在神所设立的婚姻的范围以外，都是算是淫行。比如说婚前性行为，我现在要邀请那些年轻的姊妹听，婚前性行为是淫行，因为这个是在神设立的婚姻的内容以外。在结婚以后有婚外情是淫行，当然同性恋是淫行，还有去看色情的网站，还有一些卫星任何的刊物是淫行。 以前在铁山龙一家，他们要放淫乱，他们还要出去街上找妓女。现在你在家里拿着手机也可以放淫乱，所以人类2000年从铁山龙一家田书到现在，道德没有任何的改善，没有改善。特别是许多弟兄，在我们在许多试探的时候，就留在这种试探里面，也包括姊妹，有一些姊妹喜欢看一些不是色情，就是那些爱情小说或者是一些电视剧，有时候看到沉迷在电视剧的这个情节里面，对于那个电视剧那个英俊潇洒又充满着激情的男生产生了感情，可是他又是有丈夫的一个女生，这个也是一个淫乱，这个是在心里犯的淫乱。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我是太过分了。主耶稣说过什么？主耶稣说，如果你看见一个女人，她不是你太太的，你心里起了淫乱，一些歪念，你就是犯了淫乱。这个是主耶稣说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人犯淫乱，我们在家里看电视就能够犯淫乱，我们看手机上网我们去犯淫乱，我们这个是我们心思里面的淫乱，不单只是弟兄姊妹也会。所以还有年轻的姊妹们，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保守我们的身体，我们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圣灵的殿，我们的身体是哪来荣耀神呢？我们要保守它，直到我们遇见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配偶、丈夫或者妻子。我们在婚前，我们要持守我们这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个是给还没有结婚的姊妹们。年轻的弟兄们说的啊，我们要持守这个是神儿女在这弯曲背面的时代的一个见证，这个是神的旨意，弟兄姊妹，这个是神的命令。保罗多次的劝他们，求他们知道了，我们知道了，可是我们是不是有去遵行神的话？还有做父母的，做父母的，我们这里有做父母的，我们要跟我们的姊妹、我们的孩子们，跟他们教导他们，让他们保守他们的身体。我们也要给他们一些界限，让他们的生活不要随便接触到一些不良的信息、一些电影、一些游戏机、游戏、一些网上的信息，一些太小了不适合接触的，我们就要让他们。给他们围上篱笆，我们好像做一个围篱笆的工作，保守我们的孩子，好让他们生命成熟了，慢慢才让他们认识到一些社会的这些问题。我们让他们从小认识到在基督里，他们保守，他们有一个概念，他们直到结婚那一天，他们不会跟任何的一个异性有任何的不正当不合神心意的行为。他这里是说要逃避淫行，圣经里教导我们，我们要面对淫行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走回上帝，跑，弟兄们跑。你还记得圣经旧约有一个弟兄，他的名叫约瑟，他又勤劳又英俊又潇洒，哇，那个女主人波提凡的太太欣赏啊，这个年轻人，哇！圣经里记载，他去引诱他。那么约瑟看见那个女生、那个女主人竟然引诱，约瑟他怎么反应呢？弟兄姊妹， 他是不是说好，就算他在这里做什么动作，说什么好听的话，他在这里用什么引诱我，我都没关系，我是一个爱神的人，我可以坚持得住。没有，圣经里说那个女人要拉着他的衣裳，你与我同情吗？约瑟就把衣服丢在那女人手里，他就往外面跑跑跑。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跑。所以这个是我们教导弟兄姊妹的面对隐形的方法，这个是跟主耶稣教导我们是吻合的。主耶稣教导我们主祷文的时候，他说主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很有毅力，我们能够面对试探，然后把我们不知不觉放在试探当中。所以我们要逃避，我们要远离试探。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结交的朋友。当如果我们的朋友是活在一些不检点的生活的这种环境下，而我们常常跟他们在一起，我们也会受到他的影响。保罗曾经跟提摩太写书信的时候，他提醒提摩太这样子的教训，在提摩太后书，他说提摩太后书2:22，你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忍耐和和平。那注意，保罗说你们要逃避，逃避那少年的私欲。连提摩太，保罗就跟他说你要逃，你不要觉得你很厉害，提摩太，你可以跟姊妹一起单身的服侍。小心，提摩太，你们要逃避，你也是一个年轻人。然后他那里他特别是说到要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啊。所以保罗教导提摩太，他是说你要和那些爱主、倾心爱主的人跟他们一起追求。所以我们这里我们 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要注意我们所交的朋友，我们生活上我们是不是在跟一些行为不检点的朋友太好了，导致我们不知不觉受到他们的影响。第四节他说要你们个人晓得怎么用圣洁尊贵保守自己的身体。身体在原文里面其实是器皿，他说要保守我们的身体，这个身体就是器皿。是的，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器皿。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10章他跟我们说，我们这里有宝贝放在这瓦器里面，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我们身体你是一个器皿，里面有一个宝贝，我们的主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时保罗劝勉提摩太要逃避这个私欲的时候，他说人若自洁，提摩太后书2章刚才提到的那一章节里面21节，他说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和物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身体是器皿，是给神来使用，来荣耀神。我们的身体是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可以荣耀神，在婚姻的范围以外，我们就会被仇敌来利用来亵渎神。 所以我们有选择，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选择，当我们选择妥协的时候，我们就是用身体来犯罪。可是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身体当作一个荣耀神的器皿，我们用我们的婚姻来荣耀我们的神，这个是讨神喜悦的事。他说他用圣洁和尊贵守着啊，你看守着自己的身体，圣洁是在神面前我们分别为圣归给神，尊贵是在人面前我们要显出我们的身体是尊贵的。基督徒是尊贵的，我们可能穷，你可能不是很有钱，可是我们是神的代表，神住在我们里面，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代表了神，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是尊贵的。不要随便滥用我们的身体，他说要守着自己的身体，而且不，所以这里不单只是要我们要逃避邪情，还要守，持守，持守身体的圣洁。好，下面他还说到一点，他说第五节，不要放纵邪气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啊。他这里把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人带进来，他说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不可以像那些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做的事我们不一定能做。他说不要放纵私欲的邪情。什么是私欲呢？什么是放纵私欲呢？其实神创造我们，弟兄姊妹，神创造我们是他是给了我们一些欲望，这些欲望其实是好的，比如说神给我们食欲，食欲是让我们能够吃能够成长，神给我们睡欲，让我们能够睡觉休息，能够休息。神甚至给了我们性欲，好让我们享受，能享受婚姻，能够圣养众多。可是当我们放纵私欲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一个肥胖的人，我们放纵了我们私欲，我们放纵我们睡觉的这个欲望的时候，我们就变成懒散的人。当我们放纵我们这个性欲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一个犯淫乱的人。所以我们要远离这些私欲，不要像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为什么他提到不认识神的外邦人要把我们基督徒跟外邦人比呢？这个原因是很明显的，弟兄姊妹，因为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人，就是或者是我们以前我们还没认识神的时候，我问你们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到我们的道德的标准，我们对于婚姻的标准有没有一个标准？我们的标准是相对的，根据政府的政策，根据我们 家人的教导，根据我朋友现在可以接受的是什么，现在根据教会现在社会的风气是什么，我在电视上看到的情况是什么，我们的那个道德观婚姻观是相对的，这个就是不信神的人的道德观相对的。可是信神的道德观不是相对的，是绝对的，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这个是我们的标准。世界的人没有神的话，没有一个标准，我们有标准。我们在这里传道，我有一个标准，我传的话我要从这本书找出来。可是世上的人，你也可以说是婚姻的教导，或者是这个做好人圣洁的教导，可是他们没有一个标准。所以你去图书馆，你去书店，你找一些做中文叫什么 motivational books， 这什么就是教你做好人的书，教你做一个很有 上进的人书，或者在这里教你各种教导的书，他们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他们的看法都是作者的对于这个世界的经历，他的感觉，他的理解，这个标准是相对的，是会移动的。可是我们不可以像那些不像神的外邦人，我们要远离这些邪情的私欲。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婚姻，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是神的见证。好，第六节他说，不要一个人在这些事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第五节他说是外邦人，现在保罗提到弟兄，在主内的弟兄，他说你不要欺负你的弟兄，就是在婚姻上，在这个男女的关系上。好，这里当他提到弟兄，当然我们就要就是为什么保罗这样子说，因为保罗要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我们服侍要注意的是，在教会服侍神，我们弟兄姊妹配搭服侍神，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不要一个弟兄跟一个姊妹，不是夫妻啊，夫妻当然没关系，如果你不是夫妻，我们不要单独的跟另一个异性的弟兄姊妹相处，因为这样子会把我们放在一个试探的光景里。不要以为我们很厉害，我们很属灵，我们不会遇见试探，这个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我很喜欢德培里这个大布道家，他的其中一个原则，他其在外面服侍，因为他全世界去，他其有一个原则，他说我从来不会跟另一个姊妹在同一间房间，单独的在同一个房间，除非她是我的太太。这个是他持守着几十年来服侍的一个原则，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他不能信靠他自己。我们是不可以信靠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是一个能够经得起这种试炼的，不要把自己放在这种试探里面。我们要向约瑟学习，远离逃避离心。弟兄姊妹，不要觉得这个是离开我们太远啊。其实教会里我们是很伤神的心的事。这种的事情，其实我们如果注意教会的报道，其实这种事情不是不常发生的，是常发生。我们常常看见教会服侍的弟兄，甚至是带领教会的人、传道人，他不小心就跌倒了，跟一个姊妹就发生了一些不好的关系。这个是有发生的事，就在我们这个年代也常发生，所以我们要好好提醒，我们要好好教导我们的孩子。他说我们不要欺负你的弟兄，就是我们不要得罪我们的弟兄跟姊妹，我们要注意这件事。基督徒很可惜的也发生 也会发生这些扑倒神的喜悦的事情，混乱起，特别我们住在这里靠近香港，我 好像我看到这种报道特别多，就是香港的人有钱拿了来到中国找二奶，在这里养活他们，然后他回到香港又生活，然后是不是又回到中国大陆这个是世界的人会这样子做，可是在基督徒当中我们也看见也会有混坏情的出现也会在这个夫妻里面会出现第三者， 这个是我们也不少见的事，所以求主怜悯他的教会。我们也要好像保罗这样子，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好像知道，可是要求，要劝的，要跟弟兄姊妹说，这个是神的命令，神圣洁的神，我们是他的见证。最后保罗在结束的时候，在这段经文他说，第六节他说，如果你们不守着神的命令，他说神会报应。保罗的话语是有一点严重啊，现在他说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的，现在又嘱咐你们。哇，神会报应，这个就我们如果睡觉的弟兄姊妹就要醒来，神会报应。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神，当他看见他的儿女发生了一些做了一些亵渎神的事情，神会管教我们。主耶稣，当主耶稣说到你看到那个女人，如果她不是你的太太，你起了淫乱， 你有了那些 外念，就是犯了淫乱。你知道主耶稣下面他讲什么吗？对呀，主耶稣说马太福音五章，若你的右眼叫你跌倒，你右眼啊，你看，你已经有了妻子的，你还在网上看这些不该看的这些照片。他说你把你的右眼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也不要叫全身丢在地狱里面。若叫你的右手跌倒，把它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也不叫全身下到地狱里面。所以主他是很重视这个事，犯了淫乱是一个很亵渎神的事情，所以主的话是这么严厉，所以保罗的话是这么严厉，主必报应。你还记得一个寻求神经意的君王大卫，他也犯了淫乱，你知道圣经里怎么记载他，神怎么报应他，管教他吗？在听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他说你竟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尖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们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面前把你的祭品赐给别人，他在入关之下与他们同寝。这些之后真的是照着神的话发生。然后他说你在暗中行之事，我就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入关之下报应你。然后大卫说，他跟约拿单说，他在拿单说，我得罪了耶和华。拿单回答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得的孩子必定要死。然后我们知道被示巴生出的孩子，他没活几天就死了。所以神是视为一个会管教他会报应的神。当我们不遵守神的命令，我们的生活没有根据神的话去活的话，特别是我们的婚姻，神他会管教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保罗他结束这一段的时候，他说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的，切切又嘱咐你们的。保罗已经跟他们说过了，他说我现在再次跟你们说，其实保罗已经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教导的时候已经教导过了，保罗再说了。然后在第七节他说，神造我们本不是要我们玷污污秽，乃是要我们什么？成为圣洁，成为圣洁。所以那拒绝的不是拒绝人，乃是拒绝那次圣灵给你们的事。拒绝，他说拒绝，拒绝什么呢？拒绝这些教导。如果有弟兄姐妹说啊，你说的太严重了吧，你说的这个圣洁太 离开我们的现在的生活太远了，世界的人都是这样子，你这样子教导我们。他说弃绝，他说如果你这样子弃绝这些教导，你不是在弃绝人。弟兄姊妹，所以你们觉得弟兄你这个信息太难听了，这个是太严重了，你太啊，要求太高了。神的话说，你不是拒绝我，你不是拒绝人，你是拒绝，你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时候。弟兄姊妹，是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主的灵的名字是什么？是圣灵。神赐给我们圣灵，就是要把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就是一个圣洁分别给神的一个圣。神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让我们这个圣灵的殿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殿，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讨神的喜悦，让我们的婚姻能够成为神的见证，让我们的儿女能够持守着基督的见证，我们让他们从小知道怎么样保守他们的身体，知道他们结婚的那一天。好，让我们已经成婚的，让我们的婚姻，我们要持守着远离一切的恶事，一切的试探。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的家、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个人成为一个圣洁，成为神的见证。我们在这里祈祷。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说的话题是一个严肃的话题，这个话题可能我们都知道了，我们都听过了，可是主，你还是要我们再去思考，因为你是圣洁的神，所以你也要我们做一个圣洁的神的子民。主，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污秽肮脏不堪的，我们看自己我们就是一个污秽的，可是我们感谢你，你救了我们，你也把你的圣灵赐给我们，愿意我们都顺从圣灵，愿意我们顺从神的命令，愿意我们个人、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教会都成为圣洁，有一个圣洁的实际，好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成为神的见证，能够让神得着荣耀。感谢你，求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婚姻，祝福我们个人对你的追求，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与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